乐在教学第十五课，跑道设计三，经文反思与行动实践。走览圣经协会的创办人魏金生，他在《改变生命的学习》这本书当中，特别强调了应用的重要性。他提到，在圣经当中，应用性的经文所占的比例是 50% 到 70% 之多。回想一下我们过去的教学，是否当我们从圣经当中得到一个很崇高的属灵教训，我们就为教学画下美好的句点。接下来就是圣灵的工作，让学生根据这个教训去生活当中自行运用。其实研经的目的不是要让我们变成一个圣经达人，而是为了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使我们的灵命成长。因此应用才是研经的目的。可是应用呢，也必须建立在圣经的基础上面，才能够拥有要求人顺服的权威性。那究竟该如何将圣经应用在生活中呢？在今天的课程，我们将介绍教学过程的第三步和第四步，也就是 look 经文的反思与生活关联，以及 took 行动实践。经文反思与生活关联，也就是以圣经的原则来反思自己的生命，看出在哪些方面我们应该要有所改变，特别是自己需要悔改让圣灵工作的地方。事实上，这个部分可能是在备课当中最困难也最容易被忽略的步骤。我们往往会认为有正确的知识就自然产生正确的行动，因此在生活应用的这个部分往往流于一个道德的说教。事实上，圣经的原则要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需要神的道在我们的理性、情感以及人格的诸多面向上面形成一个影响，就像罗马书说，心意更新而变化。如果我们从认知就直接越过了情感和意志的层面，进入到行动，或者是我们惯常用我们的意志力来督促自己行道，那么就会造成情感上的忽略或者压抑。圣经让我们看见灵命塑造的原则，乃是我们必须先成为神的工作，让神先在我们里面工作，然后我们才能够为神工作，才能够让神来使用做神的工。因此建立与神的关系胜过我们为神做些什么，不是我们主动的做什么，而是被动的让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工作。住在主的里面，就能够使我们很自然的结果子。所以要将圣经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处境，我们需要从哪些方面来着手呢？第一，就是我们需要将经文归纳出一个可以应用的原则，也就是这个信息的主旨。一个好的教学必须要找到经文的信息，也就是经文它背后的重要原则，而这个原则能够使人悔改。有些经文很清楚的就指出了原则，例如以弗所书五章十七到十九节，那里说，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要被圣灵充满，要用诗歌、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我们只需要正确的理解经文就可以应用。又或者，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应用原则就是我们承认自己是一个需要神帮助的人。但是即使是字面很明确的命令，我们在应用的时候仍然是侧重在经义而不是字句，着重在原则而不是细节。有一些的经文，特别是一些叙事性的经文，就很不容易发现它的原则，需要透过比较才能够发现它的特点。例如马可福音12章38到44节那里提到一个寡妇的奉献，我们通常都会在应用的时候把重心放在寡妇是如何舍己的奉献。可是如果我们把这段经文对照前一段经文，他那里提到 文氏侵吞寡妇的家业。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就看见经文所要强调的原则，不仅是表现出寡妇对神那种尽心全然的奉献，也借此批判了文士和那些圣殿管理者他们的腐败。所以这就呼应了在前一段经文当中所提到的，尽心尽意尽力的爱神，也必须要爱人如己，特别是顾念那些弱势的人。又或者我们来举例，在路加福音第十章35到50节那里提到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在这故事当中呈现了三类型的人。第一种人就是强盗。强盗代表那些永远不满足，总是以暴力和强势来夺取资源的人。那第二类型的人呢，就是祭司或者是利未人。他们虽然不抢夺别人，可是也不帮助有需要的人，就代表在社会当中一群自我保护的人。第三类人呢，就是那个好撒玛利亚人，他不把自己所拥有的当作是自己的，而能够爱人如己。那我们就可以让学生来反思，以上的这三种人，我像是哪一种人呢？我应该要有怎样的悔改呢？有时候我们需要把这段经文跟其他的经文来加以对照，以确立这个原则是否合乎圣经的一致性。它适用在所有的处境呢，还是在特定的处境当中？如果它是属于一种特殊的处境，那么我们还是需要找出那个特殊处境背后的原则是什么。为了找出原则，我们可以问以下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关于神的真理是什么？例如，他有没有告诉我们神的属性、他的作为、他的旨意、他的期望？第二个问题就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关于人的真理是什么？有没有告诉我们人的地位、人的角色、人的道路、人的使命、人应该要有的反应？所有这些可应用的原则必须也是具有实践性的。要将合适应用的原则去加以实践，这是非常费力的。通常注释书不会提供这样的原则，因此我们需要一再的默想，而且从实际的生活当中去体验。一个可应用的原则必然是具有实践性的。就像耶稣说，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在约翰福音第七章第十七节。可见实践是可以印证真理的真切性。有时候我们往往觉得圣经的要求过高，因此我们就会产生一种想要延迟顺服的想法，或者我们会为自己的不能实践去找许多的借口。可是如果我们经常延迟顺服，就会让我们的行动力越来越弱，而越来越不容易顺服。所以我们与其延迟顺服，不如来思想，那就我现有的能力和我现在信心的程度，我能够做什么？至少我开始往顺服来迈进，即使我现在所能做的可能只有5分、10分，可是神会一步一步的引导我，让我在行动当中获得信心，借着神的鼓励，就让我的信心逐渐的成长，以至于我就更容易顺服。这就好像亚伯拉罕所经历的一个信心的旅程，信心的一个成长过程一样。那然后呢，我们需要用一句话去把这个原则说出来，以便让这个信息更加的明确，更容易被学习者记忆和接受。例如有一个人，他就在他厨房的水槽旁边放了一个小木框，上面写着在这里敬拜神。那明确的就在提醒这个学习者，在生活当中最不为人看见的服事都是在敬拜神。第二，我们来谈到关于学习的迁移，也就是把圣经人物的学习经验迁移到我的处境当中。我们可以描述这个原则和生活的关联性。 当然我们要应用之前一定先要有解释，所以我们的应用是在传达圣经对于生活的关联性，而不是制造它的关联性。我们来思想这个原则跟我现在的生活有什么关联，我会在哪些处境当中来面对这个问题，在家庭、学校还是教会？这段经文对我发出什么挑战，提供了我什么样的应许或者期望，那我是否愿意顺服？这个原则要求我在思想、态度和行为上应该要有哪些改变？我在实践真理的时候可能会遇到哪些困难，或者我需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那第三点我们所提到的就是可以向灵魂来提问，也就是一种批判反思或者是一种观点转移的一个做法。耶稣经常对他的学生提问，例如他问说，你们所求的你们知道吗？或者他问说，你们还是胆怯吗？或者他会问说，你们还不醒悟，还不明白，心里还是愚顽吗？好，我们来看看这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耶稣问他们说，你们所求的你们知道吗？耶稣是要求他们反省说，当他们要求要坐在耶稣的左右边的时候，他们是否真正的认知到弥赛亚的使命？他们是否了解坐在耶稣的左右乃是指与主同钉十字架，是为主受苦的意思？所以这样的一个提问呢，就诉诸门徒他们内在的价值观和信念。第二个问题说，你们还是胆怯吗？就是在马可福音第四章四十节那里，耶稣要门徒去正视他们的情感，到底他们在害怕什么？他们的信心是建立在环境，还是建立在耶稣的同在？他们是否相信神会在患难当中保守他们？他们先前所听的道是否因为患难而动摇了呢？第三个问题，耶稣问他们说，你们还不醒悟，还不明白，心里还是愚顽吗？因为在这里门徒因为没有饼而议论，耶稣要门徒去回想先前他们不是才经历过五饼二鱼以及让四千人吃饱的经验吗？好像门徒并没有从这两次神迹的经验当中学到教训，因此耶稣需要提醒他们要从过往的经验当中来学习。以这种反思的方式来提出问题，主要是针对我们思想和感觉背后的假设和前提来问自己，我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那这个是符合圣经的价值观与世界观，还是它是出于我自己，是出于一种世俗的价值观，或者是文化所带给我的影响？这一类的批判反思往往能够深入到我们自身的世界观和我们的意识形态，看到在我们里面那个非理性的没有经过批判就拥有的价值观、态度与偏好是否成立。因为这些价值观、态度和偏好往往左右了我们直觉性的一种选择和一种行为模式。同样的，在情感的面向，我们也可以进行这样的一种批判反思。我们人格的形成往往受到过去的家庭背景、成长环境、文化传统以及社会经验的影响。我们里面有许多的忧虑、恐惧，或者对某些事物的一种敏感的反应，可能都是出于过往经验所遗留下来的一种情绪的按钮，或者是人格理论当中所提到的所谓阴影。这些过往的经验深深影响着我们的道德价值的选择以及我们的行为表现，是我们自己可能不自觉的。所以透过神的话来挑战，就让我们有机会来反省，去觉察为什么我会有这种情绪的反应，以至于我们可以意识到自己真实的想法和感受，并且去思想这样的一种情绪它的源头是从哪里来的，是否出自某种扭曲的自我观或者是神观， 而我能够在这个时候借着神的话去加以重塑。所以这就是我们可以超越自己的所在。在多马斯·高隆美他所提出的分享、实践、反思的一种教学模式当中，他特别强调，在教学当中，我们应该要对自己的想法和态度来进行批判反思，看到我们的思想不合圣经和教育的地方，以至于让我们重新的去面对属神的价值观，做出一个新的选择。例如耶稣他也经常对当时的人去提出挑战，包括他们对女性的态度，他们对小孩的看法，他们对税吏和罪人以及某一些社会弱势者的态度，或者心目当中对于公义、对于怜悯、公平、诚实这些原则的看法是什么。那这些提问呢，最终就是要让我们去衡量说，我们的行事为人是否效法神，是否符合一个神儿女应该要有的样式。当然所有的改变它都会带来抗拒，这也就是让我们可以正视我们自己内心当中一些有罪的思想、一些偏差的价值信念以及需要圣化的情感。所以如果我们意识到在我们的内心有抗拒，我们想要回避圣灵的感动，或者我们想要延迟顺服，其实这就代表着我们正在面对一个选择，我们要顺从肉体还是顺从圣灵。能够意识到肉体的软弱、破碎以及需要改变的地方，其实这正是圣灵工作的一个证据。当我们愿意倚靠，也就是说我们放手让圣灵来行事，我们就有自我超越的可能性。第四，就是要鼓励悔改和献身，就像罗马书12章那里提到的，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当然教师我们都渴望学习者能够产生一个觉知委身的回应，所以有时候我们会采用一种道德劝说，或者甚至威胁利诱，向学生来施压。多半时候呢，学习者也会承诺他们愿意借着意志力来产生某种程度的回应。可是我们更正教的信仰相信的是因信称义，也因信成圣。生命的改变并不是靠着人外在的催促，而是当人的心被恩典啊，或者是恩典的代理人所感动，就产生一个甘心乐意的顺服。所以在我们的课堂当中，应该是神恩典运作的一个环境。在这样一个教学的处境当中，教师需要营造的是一个接纳的气氛，让学生可以很真实的去表露出他们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摆脱那些道德的面具，放下那种自我防卫的心理，让他们相信神可以接纳他们现在的自我，即使他现在还没有办法有明显的行为改变，可是当他愿意承认自己的软弱，愿意倚靠神去面对，圣灵就会帮助他们越来越渴望圣洁，让圣灵可以在我们的内心当中所产生的改变是一种由里而外的更新。因此委身应该是出自对神爱的回应，以至于产生一个使命感和真实的责任感。第五，当然我们可以透过一个榜样的激励，用一个具体的例证让这个原则能够活化。那例证的来源呢，可以是出自历史的人物、圣经的人事物，或者是想象的人物。当然最好的例证呢，就是来自于教师本身的见证。通常影响教师的应用也多半会影响学生。当教师的言行越像基督，所传的话语就越清晰。所以呢，当我们想到我们必须亲自的去把这些真理去加以实践，这可以让我们鼓励我们自己，不要变成一个能说而不能行的法利赛人，让我们去真正的去体会，去经历一个行道上面所面对的困难和挣扎。所以这样子，我们在向学生去发出挑战的时候，我们不会把一个难担的担子放在他们的身上，而能够去体恤他们的困难， 陪伴他们去共同行过这样一个行道的过程。但是我们在使用例证的时候也要非常的小心，不要把这些例证变成一个属灵英雄的样板，因为圣经当中真正的英雄就是三一神。就像保罗强调说，神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反而当我们让人看到我们的软弱的时候，这样的榜样会更贴近学生的现实处境。最后就是我们可以提供一个未来的远景，也就是一个应许，让他们看见说，如果我照着去做的话，会为我的生命带来哪些改变。俗话说，人因梦想而伟大，而要将梦想去付诸实践，必然会遇到许多的困难，需要牺牲以及付代价。跟从主其实是一条受苦的道路，我们需要坚忍才能够抵达目的地。所以呢，圣经也提供了许多的梦想，许多的应许，借此让我们可以在盼望中可以忍耐。最后我们所要介绍的就是 took 行动实践的部分。整个学习最后的目的是根据我们的反思以及我们立志要有所改变，最后我们经过评估跟分析，我们就要提出一个行动的计划，行动的方案，来建立一个新的行为模式。这样子的一种行动实践也会成为我们下一堂课的一个学习的起点。通常回应的行动多半都是在课堂外发生的，可是呢，我们也可以在课堂当中去预先的演练。应用的层面可以分成几个部分，一个是个人性的应用，那神的话当然首先应用在个人的生活面。到底该应用在个人生活的哪些面向呢？我们就要考虑可以应用的范围和处境，也就是我们在哪一个方面是最需要回应神的。还有也要考虑我们自己有哪些资源，比如说我们的时间、我们的能力、我们的困难在哪里，怎么样的应用才能够带来一个属灵的成长。所以在这里就让我们看见一个自我应用的重要性，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是很特别的。当老师很清楚地传达了原则之后呢，我们应该鼓励学习者按照他们自身的处境来应用真理。我们先前有提过，成人是一个自我导向的学习者，所以我们让学习者呢能够产生一个自我导向的应用，这样的话也可以让他们去对生活产生一个敏感的态度，而且能够为他自己的决定来负责。我们要帮助学生去思考，我应该要在哪些的生活处境去应用这个原则，然后让他们透过一个彼此熟识的小组或者同伴也来讨论。如果这些同伴是一个对我们很了解的，他们就可以看到学习者所面对的盲点以及需要改变的地方。那在这样一个群体的一个带导跟支持的时候，往往也会看到应用真理的一个很神奇的果效。当然我们要避免是利用团体去造成一个同侪的压力，而是要强调是个人向神负责。那在应用的时候，我们需要提出来一个具体可行的一个行动的方案，准备在下个礼拜去实践。例如我要学习如何在生活当中对神的引导更敏感，那我可以在下个礼拜的生活当中，每一天早上都把我一天所要做的事情、所要见的人都求神带领，然后在每天晚上的时候，我都花15分钟来回想一下一天所经历的大小事情，如何让我经验到神的同在。也或者呢，我可以针对目前我最需要做的决定，求神来引导我的思想，明白他要我如何做出正确的选择，然后把这些思想能够记录下来。那或者呢，我可以透过家庭崇拜的时间来跟孩子一起分享我在哪些事上体验到了神的真实。有些时候可能我们的孩子比我们更加敏感，所以他们更容易看出在哪些事上神是真实可信的在引导着我们。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我们很明确的去写出我们目标的期限跟行动的方式， 比如说在下周每天我要有半个小时去速读圣经，礼拜一到礼拜五来做这件事情。如果落掉的时候呢，我可以利用礼拜六的时候去加以弥补。那第二呢，我也要列出来我用什么方式来评估我行动的进展。比如说我可以采用一个一年一遍读圣经的这个读经表，那当我做到的时候我就可以打个勾，就可以按照这个读经表的顺序去读。那然后我也要定下一个自我管束的方式，比如说我可以向谁负责。例如我可以约定说我在礼拜三，也就是一个礼拜中间的时候呢，我跟我的属灵同伴联络一次，如果没有做到的时候也可以请他为我祷告。那然后呢，在下次课堂见面的时候我们可以来见证跟分享。第二个应用的层面呢，就是群体的应用。个人都是教会的一份子，所以呢我们就要思想在群体当中如何来应用我们所学到的原则。例如我们在讨论到关于寂寞或孤单的问题，我们就可以说这就是教会设立的目的，让我们一起成长，也就是所谓的团契。然后你就可以用五分钟来讲解团契的意义，这就让人想到教会对于个人灵命成长的一个重要性。就像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四节那里所提到的，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那同时呢，我们在教学当中也可以常常的提醒学生，我们所学的如何对整个教会的众肢体是有益的，来让他们增加世代之间以及教会各项事工群体之间有更多横向的连结。第三方面就是宣教的应用。教会是为了更大的世界而存在的，我们需要培育一个国度的意向，将社会和世界的关注能够带入到课堂的讨论当中，去思考神的灵如何在世界工作，我们在课堂所学的如何能够对世界产生一个影响力，以至于让课堂能够成为生活的实验室。例如我们在查考以弗所书第三章的经文的时候，那里保罗提到他为了传扬福音的奥秘而经历到苦难。所以呢，这个福音的奥秘就是神要透过教会让所有的人都能够与众圣徒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于是我们就在这里特别介绍了北纬十到四十度的宣教之窗，介绍在那个地区的宣教的一个未信主的族群的状况，然后让学生分组的为这些地区这些未信主的族群来祷告。那在接下来的课程当中，我们还会对这个部分有更详细的说明。